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想到，若不是因着我们对恩典的福音有所认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到基督里，能够从基督的角度来认识你。主啊，就像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我们真的是得以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听到恩典的福音，我们才知道主你是何等好的一位神。主啊，我们以前真的是在律法之下对你的认识是多么的错误，我们以为你是那位真的是严厉不给情面的神，但是我们却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你真的是何等的乐意把所有的人都邀请进入到基督里，好让我们在基督里头认识你与我们是这样子亲密的父子的关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讲道继续仰望在主人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所有讲的所听的都同门主你自己圣灵的感动。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得那山地为业。好像不对劲儿。可以了。就我们在过去的几次当中，一直是从以色列人第一次进迦南地失败的原因来思考，说当我们听到恩典福音的时候，为什么在有的福音，就是其实恩典的福音真的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在讲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真的是已经做成的事情。所以呢，说到底最后就是一个相信而已，因为这事情已经做成了，如果没有做成，需要我们怎么样把它做成的话，那我们当然要有很多很多的去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这个怎么样做成，怎么样尽快做成，怎么样做得好一点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就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考虑的。但是如果按照恩典的福音讲，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做成的事情，那如果这样子来讲，到最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相信。所以相信呢，就像圣经里所说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当我们自己在听恩典的福音，有的人可能听了两三年，我们在这里头长的可能有七年多对恩典的福音，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中间走很多的弯路。所以这一次呢，就特别是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进入要进迦南地，其实当时他们所面临的跟我们一样，就好像圣经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因为不信，他们就进不到安息里头去。所以今天呢，我们从他们的这些例子里头呢，就可以学习为什么我们听神的话有的时候那么简单，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相信，或者在中间犯什么样的错误。我们前几次已经讲到两点哦，第一点是惧怕，第二点是不顺服神，这是他们第一次进迦南地失败的原因。这次我们要讲关于相信的事情。相信呢，你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当你个人在实施上，在去听信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又对就是有很大的需要在不管是在身体上呀，或者在内心需要有些，就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真的是很需要上帝的福音。但是呢，就算去讲福音，讲针对这方面的福音，你都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难以领受，难以领受，就说这就是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话语，但是呢怎么样听就不能够相信。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把这个题目很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首先想一想，什么叫做相信神或者相信神的话。在我们在讲 就是罗马书第一到五章，那时候叫因信称义的时候，当时我一开始第一讲就提出来一个，在听圣经，就是看圣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圣经里头的好多字眼啊，好多他所说，就是说的这个词，都跟我们平时想象的不一样。其中我列出来的一个就是信心，英文翻译成通常都是翻译成 faith， 希腊文可能叫 pistis， 但是这里头这个信心跟我们平时想的就不一样。我们平时想到信心，哇，我很有信心，我对未来很有信心，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或者我对某一个人很有信心，这都是对某一个人啊，对未来，对自己有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期待。但是在新约圣经里用这个词的时候，它最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原文的那个意思，就是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被说服或者被说服 persuasion。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这就是这个呢，明白这么一点呢，是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圣经这么重要，就是圣经里讲信心这么重要，然后我们每一次看到信心的时候都想到说，我要对这个事情有正面的期待，我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你就会发现你每一次读信心的时候，你都不知不觉的因着对信心有一个跟圣经不同的理解，你都在想我需要怎么去做的问题。所以呢，当这里说到说被说服或者被说服 persuasion 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哦，原来信心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乃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当我听神到底在福音里给我讲什么，我不去想我要做什么，我去讲神在讲什么，听到一个地步，我的内心被神的话所说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我自己意志力上的一个努力，乃是神的话语进入人心当中的一个产物。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调整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更容易领受福音吧。但是呢，就算明白了这个，我们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发现这个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就发现啊，有的时候你怎么样想让自己的内心被神的话说服，好像就说不服。有这个经历吧？就是说是你听，你头脑上都知道是对的，但是心里好像就信不下去。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次我继续思想另外一个词啊，这个词叫信任。这个中文、英文、用英文 trust 信任。信任是什么？信任，我想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出于本能的，不需要去定义呢，我们都知道信任是什么，对吧？我对某个人很信任，我很相信他，我很信任他，所以我把一些事情交给他呢，我就很放心。如果他告诉我什么事情，我很信任他，我就知道他所说的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不信任他的话，那刚才那些事情你就很难做了。我也去上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英文对这些事情的定义非常好。这个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它里头定义的，它其中的第一个定义啊，它当然中间有好多。第一个定义 ：assured reliance on the character, ability, strength, or truth of someone or something。中文翻译成对某人或某物的品格、能力或真实性有把握而产生的依靠。这个是一个信任啊，这是个信任。那信任你就知道跟信心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以前就常常讲到说，当新约里所讲的这个信心啊，如果你稍微看一看圣经里头对这个新约里信心的描述，你都知道这个信心是带来神迹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最近在讨论希伯来书里头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真的信心是连接看不见的属灵世界，从神那里来的东西，以及物质世界里头可所看得见东西之间的这个桥梁。所以新约里头到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这都是讲到真的是有可以带出神迹的，这可以带出神迹的。当主耶稣他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他常常对那些能够领受神迹的人说啊，因着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你看主耶稣基督有那个能力，但是如果中间没有这个桥梁的话， 那一个能力就没有释放，就好像他在自己的家乡里头，圣经记载他不能行什么神迹，但是那个血漏的妇人，主耶稣根本就不认识他，主耶稣也不知道他要来摸他，只是当他一摸他的时候，那个因着他有这样子的信心，耶稣基督身上的能力自动都释放，以至于主耶稣要说是谁在摸我，你看没有，他知道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释放了，但他却并不知道，并没有预先的来考察这个血漏的妇人是怎么样。所以你看没有，信心自动就把上帝的这个能力带了出来。所以呢，这个是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个词啊，我们可能不常常讲，就是今天这里所说的信任。我们来看一看啊，在以色列人他们进应许之地第一次进的时候，他们的状况，我们从这里来看到他们对上帝的信任程度怎么样。申命记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大概读一下啊，从二十节开始吧。就那个时候，摩西就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就说照着神所说的，这是不是就好像当福音讲给我们今天需要去听信啊，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毕竟河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所以从这里的来讲的话，你看没有，他们探子所报来的，所证实什么？证实上帝说所赐给你们的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美地，这被证实了。但接下来呢，26节，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这个是不是信任上帝啊？当他们现在面临前面的，他一听那里说的吧，他一听那里有亚纳族的人，那里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你看这个时候，当他们一听到有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解读是什么？他们的解读，神要带我们去死，神要到那里去杀我们，而且你看，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然后呢，我就对你们说，这是摩西所说的，不要惊慌，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稍微看一看，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取决于你对一个人信任还是不信任，你绝对会有不同的解释，绝对会有不同的解释。今天所看到的事情，就是探子所探来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真的。那里头的民是不是又高又大？是的。那里城是不是又高又大，高的顶天？是的。那摩西在这里所讲的，这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耶和华神在埃及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中带领出来，然后在旷野当中，目前当然走的不太久，大概就一年左右吧，这是第二年的嘛，对吧？第二年四月，第二年的好像二月份，所以也就一年多一点，在这一年多在旷野里头，上帝带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有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带领他们，而这个云柱火柱其实当时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法老的军兵不是最后来追他们吗？然后那个云柱就在埃及的军兵跟以色列的就是百姓当中，然后一边是光一边是黑暗，然后那些埃及的士兵就不能够进到他们跟前来，所以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看没有， 同样都是事实，今天看到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人信任与不信任神啊，就带来截然不同的一个解释。从摩西或者说是加勒或者是约书亚，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上帝一直都与他们同在，上帝带领他们竟然可以把埃及的军兵都丢在水里头灭掉，前面所面临的这些事情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他们信任上帝。但是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这里马上的解读就是说，你看一旦看到危险就是神要杀他们，所以很清楚啊，很清楚他们不信任神。所以在这里我就带出今天所讲的这一点啊，这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内心里不信上帝的时候，我说不信任上帝的时候，你很难相信他的话的，就算他跟你说好话，对不对？而这个信任不信任啊，这个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信任神？他们经历了上帝的带领，他们经历上帝的神迹，亲眼看见上帝的神迹，亲眼看到神将约旦河裂开啊，不是，那个时候还没看到约旦河，看到神将红海裂开，然后海在两边立起，那个水在两边立起如垒一样的，这样子的神迹从来没有人见过的。但是呢，他们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信任神啊？我在这里一开始给大家看到一个例子，这是他们，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的话，这是在他们这之前不管是所看到的或者所亲自经历的事情。这是在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这个时候当他们中间大概就花了一年的时间把那个会幕能够立起来啊。然后在这里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然后还不许他哭。这个事情以色列的百姓都看见了，对不对？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亚伦被就是在上帝的摩西来吩咐他这个要怎么样来献祭，然后他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就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来献祭，然后火就把他们烧灭了。从以色列百姓的心理上来讲，他们对这个神能不能因此有所信任呀？很显然很难信任吧。所以在这里你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哦，信任不信任神哦，不是你头脑可以做的一个选择。我们常常所犯的错误就是说，我们当内心还不信任神的时候，我们想要去信他的话真的很难哦，真的很难。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会不信任神哦，就是对神所做的事情不理解，他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他不理解他们两个也没有做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吗？他们也是要来献祭吗？他们只不过拿上的是自己的香炉，盛上火，然后就来献祭，然后火就把他们烧灭了。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很难理解的，很难理解的。那这还是他们所看到的。如果再往下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当会幕建立起来，就是他们在西乃山上不是领受了那个律法吗？同时，摩西也被告知怎么样去建会幕。然后呢，这样花了一年，所以他们就跟神已经立了律法之约。这个时候，在律法之下经历并不是太久。大多数在民数记里头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后面的啊，可以说对他们来讲更可怕的事情现在还没发生呢。但是呢，我去看圣经，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比如在民数记第十一章这里讲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的 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然后呢，又讲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犹太人的口味跟中国人很像嘛。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是他们当中很多人亲自经历的，对吧？亲自经历的。然后呢，接下来如果你去看那里头记载，甚至神最后就答应了，好，给你们肉吃，要让你们天天吃，天天吃，吃一个月，吃到一个地步，你的肉要从你的鼻孔里头冒出来，看你们还要不要再吃，然后呢，摩西都不肯相信说这么多人60万的百姓，对吧？然后还有妇女孩童，你从哪去找这么多肉？神就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有缩短吗？然后第31节挑到，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肘，这边可以走一天那么多，那天可以走一天那么久，我不知道他们一天走多快哦，饿了可能走不了太快。但是呢，你想那么多的地方，那鹌鹑堆积在地，就垒在上，一个压在上面有二肘那么高，你就想有多少肉吧。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的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周围。所以周围现在全都是鹌鹑啊，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哇，你看看，这是他们当中啊很多人经历的。当然能够到了这个加底斯什么叫什么巴尼亚，能够到这的还没被杀的，对吧？这是没被杀的，那被杀的就已经没戏了。但是没被杀的当时也是在这一群吃鹌鹑的人当中，他们可能没有哭嚎，不像这些闲杂人等，这些是先被杀的，对不对？先被杀的，然后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哭嚎，但那些闲杂人等的那些声音，那些哭嚎，他们也深表，就是说是怎么来讲，他们跟他也是就是很有同感嘛，对吧？很有同感，他们也去捕了鹌鹑，他们也吃了肉，然后呢好歹那个灾殃没有落在他们的身上，落在其他那些人身上了。所以你就舍身处地的为这些以色列人来想想，在他们在律法之下对上帝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信任神？怎么可能信任神？你要想到，上帝呢，在如果你仔细去看哦，上帝在西乃山之前，百姓也为那个什么没有水抱怨过，百姓也为没有肉向神呼求过，神每次答应了他们。根本没有发怒，没有一个人死，你去看。但是在西乃山立了律法之后，过后每一次这样的都受惩罚。他们呢不一定能够看出这个联系。我们这都2000年，不止2000年哦，他们那个时候摩西到耶稣是2000年，耶稣到我们是2000年。4000年，我们有4000年的旧约跟新约的历史，我们以前都不明白什么叫做律法之下的经历，我们看不到，我们基督徒都看不到什么这中间有这么一个区别。他们那个摩西的那个书还没有写呢，他们只不过经历了在那里有这样子的一些西乃山上神降临，等摩西上山领取神的那个神的十诫，带下这个法版，就这些事情前面好像没事，后面一次一次上帝就要把他们当中的，这时候才经历了一次你现在想想，他们的那个解读，从他们的经历来讲，是不是也是非常正常的？你我如果放在他们的情况之下，可能很相似。那我们再来想再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不信任神？你信任什么？ 你可能觉着我信神，我每个基督徒重生了以后，我们都可以说我们信神。我相信你可以毫不犹豫的从内心里知道你信神。但你信任神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任神的，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任神的。为什么不信任神？其实我们今天不信任神哦，就不管你在哪方面，也可能在某方面你会比较信任神，在另外一方面你就不信任神。其实原因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对神所做的不理解啊。我在这里列两句经文。第一句呢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应许，我上次在就是迎新的聚会里头讲过，这是2000年1月7号的时候神给我的一句话。生命记第11章10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你这是当时我还在就是公司工作的时候，还没有到学术界来工作的时候，上帝给我的一个应许。在那个时候上帝给我这句话，其实就是再一次怎么来讲，再一次confirm 他以前给我的一个应许那个是在更早前刚信主应该是还没有受洗，马上就要受洗，应该过了十天，我想应该是95年的3月16号，我3月26号受洗的。3月16号上帝给我的另外一句话，当时就说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当时我在想什么？我在想到我那个时候想到学术界来工作，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我可以。这个时候我在公司其实当时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上帝又一次给我这句话。结果那一年呢，就那一年实际上没找上，第二年找上了。中间有各种各样子非常曲折的经历，从上帝第一次95年开始给我应许，一直到我后来来到学术，中间有各种各样曲折的经历。然后呢，等我到学术界来了以后，开始这个工作了以后，我自然就非常非常确信这是上帝带领我来到这个地方工作，如果不是上帝在各种各样的可以说神迹的带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确信。那自然你就指望说当我来到这里工作的时候，各样的事情你来学习依靠上帝，来靠上帝而做，上帝会继续供应，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吧。第二句话是什么呢？第二句话是箴言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这个见证也跟以前大概也讲过，就是当时我组里进来的我其实组里进来的第一个博士后，他在组里，他其实一开始做研究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做研究，我需要告诉他每天你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做完了再告诉下一件事情怎么样做，然后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其实中间有的时候如果做的不对需要调整的，当然不知道该怎么调整，做错了还是回来再告诉他怎么样来做。所以其实那个是压力是非常大，对我来讲。但那一年呢，就那个我一开始带领他信主，但是他信主，然后他又面临到自己的孩子就是说是在出生之前就脐带绕颈，然后小孩就去世了，所以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死的，所以这是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当时从我的那个理解来讲，无论如何他研究再怎么不会做，你也不可能不要他，你带领他信主，他又碰着这样子的事情，我心里头的一个信念就是这句话，箴言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个博士后呢，在我组里头前后待了应该是三年的时间吧。感谢主，后来呢，他虽然其实很不会做研究，但是后来呢，我本来交给他一个题目，他真的不会做。 怎么做一点进展都没有。后来我就说啊，那就找一个他会做的，可以做的去做。那个题目呢，结果最后你还是要相当的手把手的那样子，不说手把手，你得告诉他一步一步怎么样做。然后最后呢，那个题目做出来倒是，我跟你说，我能够拿到 tenure， 拿到终身教职，最主要就是后面这个题目，就这个题目后来得以发展，能够做出来。但是呢，因为我就想嘛，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出于内心里这么一个信念，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就指望当我自己启动基金要花光的时候，这个博士后是大概花掉我启动基金的一半以上，因为你就是那么贵嘛，要多待好几年嘛，对吧？所以等着启动基金要没有的时候，你就指望上帝来必然供应。但是呢，上帝的供应就不像我所希望的，一次又一次，眼看着启动基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一次你就知道再不来了，你就真的没钱了。你就那个时候的解读是什么？对上帝的理解是什么？好，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解读的，只要是基督徒都会解读的。其他呢，你就之前你就好好祷告，好好在教会服侍，好好这个，好好那个，然后到这个时候，到最后了，你就想，哎呀，感谢主。相信神，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会这么解读的，我当时也是这么解读的。结果到了最后一次还是被拒了，没钱了，到掉成负的了。所以我还记得在那之后呢，这个事情也过了。当然那里就有一个又一个死里复活的那个故事，我前面已经分享过，奇迹般的上帝过了之后又带钱过来。但经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我把这个事情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分享的，那个基督徒其实还蛮长进的，所以给他分享的时候我就给他讲自己这个例子。那我讲给他的时候，这我那都已经我拿了 tenure 之后的事情了，我就给他讲了这事情。我就说，如果我在最后，就说如果不是像当时那么发生的，如果我前面我有这样子的想法，对吧？然后呢，上帝就把钱提前给了我，提前给了我之后，然后我就不需要去面临那些挣扎啊，那些痛苦，那会在我的身上会有什么不同？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我们都还没有听过恩典的福音呢，我也没有听过恩典福音，他也没有听过恩典福音，我们是在那种情况之下考虑自己的这个经历的。当时他也能够看出来，他说如果那样子的话，我自己依靠自己的那个心啊，就 survive 了，我靠自己啊，就是内心里还，你知道吗，你怎么都还有点靠自己的努力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当然我给他讲的不光这些事情，而且讲到我经过那个事情之后，反而我就不那个什么，就是不过分的去努力了，然后他当时他就看出来说，如果要是上帝提前照我所希望的就把钱给我，那我内心里依靠自己那个心就死不了。这是我们在听恩典福音之前我自己亲自的经历和我们当时的一个解读。但是经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我不得不说上帝是信实的，因为如果不是他应许我，中间那些如果不是他神迹的带领，中间能够就不可能来到学校，然后中间来到学校所面临的困难就不可能用上帝用另外一些神迹般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我内心里承认上帝是信实的，我也得承认上帝的道路还是高于人的道路。因为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啊，真的内心里头有一个改变。我以前也讲过，当我经过这事情之后，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做学校做 faculty 的一个基督徒分享，他的就是申请基金更加困难。当我当时跟他分享说，我就说其实在这里头最重要的是 是当我们自己不再依靠自己，来专心真的来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就是往往不能够专心。我当时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我就知道说，我所说的话是出于我生命里头的经历。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再挣到钱之后，我再也不会觉得说我有多厉害了，真的再也不会，就不会这么想问题了。但是呢，当一个人可以说用那个时候的话说，没有被神对付过的人，他就不会这么想问题。他口里可以说是荣耀归给上帝，内心里头还是靠自己，还是骄傲。所以不管怎么样，就说在那个时候，我可以承认很多上帝的信实，上帝的道路的最终的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当我在生活当中面临事情的时候，面临问题的时候，我能不能够信任上帝啊？你会发现你平时你就不能够信任上帝，因为在你的经历和你的解读当中，你其实对上帝所做的事情不理解，你不知道为什么他，或者你觉着他就是要让你受痛苦受痛苦，最后把你逼到一个地步都没有办法了，都已经过了你的极限了，然后最后他来出手，好让你今天能够得着益处。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对上帝最真实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上帝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严苛的教练，他可以为你好，但是让你要流血流泪，他是毫不那个什么的，毫不留情的。这就是我当时心里头的经历。所以当你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是你觉得你需要上帝即时的帮助，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需要他，你想想如果你心目当中的上帝是这样，你怎么来信任他？就是说对上帝的所做的事情不理解啊。这就像我们前两次讲到的诗篇第32篇8节，这里讲的，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并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在我们对于这个福音以及对于进入耶稣基督这些事情没有很清楚的这种认识的之前啊，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上帝很多做事情的方式我们都不明白，真的都不明白。从我的角度来讲，虽然经历过这事情体验到好处，但是上帝如果总是这样做，下一次你怎么样来信任他？我们人天然的反应，当我面临事情，我不希望受痛苦，我不希望一直在那里挣扎，我更不希望挣扎到一个地步我都完全失望了，完全绝望了，然后每一次都要那种痛苦的过程当中，最后才上帝才出手。人不希望这样子，总是这样子的经历，因为这样子经历过后还是很负面的，很多时候还是很负面的，对吧？但是你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你也不明白下一次他是不是还要这么做，他是马上就帮助你呢，还是说又要让等你要死掉了然后再把你救活呢，对吧？不明白。我们上次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啊，就很多这些事情啊，你都会发现就是在律法之下，有的时候是在律法之下该学的没学会，有的时候呢就是因着你在律法之下，你就没有办法认识到上帝做事的方法。我上次所提到的这个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上次举的例子啊，就是说当我们人内心里头啊，如果你比较真的内心里比较谦卑，我说内心比较谦卑啊，就是说今天你不会把自己高看到什么地步，然后很轻易的就轻看神通过别人在上，就神通过别人所做的工作所可以给你的帮助。所以很自然的，当一个人觉着说我觉着这些人信心都不行，然后这个时候本来上帝可以通过他的祷告，就算他很软弱，就算他的信心可能真的不如你，本来上帝可以通过他来帮助你，但当你这么相信的时候，你去经历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也叫做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你不相信 信心或者是生命比你没有你成熟，没有你长进的人，或者在某方面吧，我们人其实往往看事情都很片面的，某方面你觉得他不成熟不长进，所以你就做了一个决定，觉着说是他的信心不如我，他的祷告没有什么用的时候，上帝本来可以通过他来帮助你，然后祷告的时候真的就没有用，他一旦真的没有用，这个就会加强我们错误的观念，真的啊，我也让他祷告过呀，但是就是没有用，但这个没有用是什么原因，我们就不一定，就你不知道，当事人就不知道，圣经明明白白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去看圣经的例子，使徒保罗还常常让那些他写信去教导的那些人为他祷告，这个叫做谦卑，对不对？他的生命比那些成熟吗？他是不是知道他对神的恩典、对福音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跟神的关系比那些人强多了？但是他明白，上帝是今天建立一个教会，不是建立他一个个人。所以今天建立一个教会，这是有肢体的。所以上帝本来赐下来的恩典就不是给一个人的。所以呢，他就可以让那些人为他祷告。这样子来讲呢，他就没有拒绝任何上帝对他的帮助。所以呢，当我们因着对神的话语认识不清楚，因着我们天人里头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其实所经历到的事情啊，就会让我们不信任神。你比如说，今天当你面临很大的一个需要，你向上帝祷告，让上帝来帮助，那上帝今天如果看到这个方法是你今天内心对上帝的领受，直接的领受是有限的，你今天必须上帝帮助你是要需要通过其他人来帮助你，为你祷告，有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然后你才能够得帮助，那上帝就把这个已经放在你周围了，但是如果内心里头是这种骄傲的这种心态，你就没有领受，没有领受，你反而带来一种观念是说，在我这么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向上帝来祷告，但是上帝并没有帮助我呀。你看没有，我们就会因着这样子，因本来是我们的错误，但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他认识，我们没有认识，我们也没有认真的去按着他的话放下这种心中的骄傲，然后遭受这种负面的结果，我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带来的反而是说我们不能够太信任上帝。这个时候啊，如果你一旦有这些很多这种负面的经历，你可以说我要信任上帝，你要知道信任不信任上帝不是头脑的事情，就像你今天信任不信任一个朋友，这不是一个头脑的事情。我以前就是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同样的查经班里有个基督徒，他们就在本来关系其实还不错，后来就在背后到处说我们，然后最后呢，当然上帝也感动我们，就是中间去和好，但是去和好的时候对方就完全不承认，然后后来呢我就去找牧师，就是说那实际上都过了一段时间了，我找牧师说面临这种事情什么才叫真正的赦免啊？因为圣经上神要我们赦免嘛，然后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就告诉我们，就意思说你不但要赦免，而且要忘掉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一样。你如果是当事人，你去做，你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今天他在背后做了很多很多让你无法信任他的事情，今天有牧师告诉你，你需要像以前没发生这事情一样，这叫忘掉吗？不但要赦免，而且要忘掉，就像跟以前一样的你去信任他，可能吗？不可能。这事情多少我，但是呢，因为当时对于圣经的方法认识非常非常不清楚，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知道 我也没有说只要恨这这个基督徒，但是你要让我跟他关系跟以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总多少有一种心里有一种阴影，觉得自己是不是并没有完全照神的话啊。一直到再往后的时候，又一次去参加一个特会，我也跟那都过了，那都真的有五六年还有多少年了，就是很好些年了。我你就说这个事情还在我心里，等于说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又去问另外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就告诉说，其实赦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和好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个牧师我觉得就更明白。他就讲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帝跟我们赦免我们，有没有赦免我们？上帝当然他没有讲神借着基督已经让我们跟他和好，但是他讲上帝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人是不是还需要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来跟他和好呀？所以他这么一讲，我心里马上就轻松了。所以我在这里例子就是说，今天要让你去信任神，今天不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态度。而如果我们对于上帝所做的事情不理解，或者有错误的解答，那我们就会造成我们对他不信任还有一个就是律法之下对神的经历，这个跟刚才所说的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因为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所体验到的就是，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体验到上帝就非常严厉，上帝非常严厉。我在这里头用两节经文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英文叫做 walk in the spirit， 你们在灵里行事为人，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就不被肉体的缺乏感所，可以说是总是照着肉体的缺乏感去做事情了。因为情欲，这原文就是肉体，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今天只要我们还没有在灵里头，或者说只有圣灵才能带领我们脱离律法。千万不要以为脱离律法就是简简单单的，我今天原来上帝说让你这么去做然后我就努力去做，那叫做行律法，那当然是行律法。上帝让你做，你靠自己去做，这当然是行律法。但是不是那么简单，要想脱离律法不是这么简单，好，以后上帝让我做我就不做了，这不叫恩典，这叫无法，这叫违法，对不对？这叫悖逆上帝，对吧？那你完全理解错了，只是告诉我们不再靠自己去做了。而这个不再靠自己去做，可不是我们人能够搞得明白什么叫做不靠自己做。对很多人来讲，不靠自己做，不靠自己做怎么靠神做？这是很虚的一件事情。这里讲了，只有圣灵才能够教导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以下，什么叫不在律法以下。而且呢，你看没有，这是上次讲的经文，我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讲顺服的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或者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你看没有，在这里清楚地描写了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我们人要么就在肉体里，要么就在圣灵里，至少你在某些方面，对吧？某些方面。而今天只有圣灵才能带领你不在律法之下，脱离律法，脱离肉体。而只要在肉体里头，你在肉体里头行事为人，就带来败坏，这叫罪和死的律。只要进到灵里头，在圣灵里头行事为人撒种，你就在这里头收永生，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今天就是这样子。那今天你想一想，只要我们今天还没有脱离肉体，只要我这个意识，当我们过去讲到这个自我意识的牵连，这个自我意识主要还是在这边，你就想一想我们对神的认识， 能不能很清楚呀？我们对上帝的己做事情的原则会不会很清楚呀？我们对于自己所经历到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个事情，为什么上帝这一次好像做了，为什么上次下一次又不做了，为什么好像这次祷告管用了，为什么下一次祷告好像不管用了，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认识能够清楚吗？我们能够准确的解答呢？不可能，对不对？根据圣经来讲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律法之下对上帝的经历，这样的事情总是让我们对上帝不能够完全相信，完全信任。而我这次所讲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对上帝不能够信任呢，就造成我们对他的话不容易相信，对吧？今天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对他这个人都不够信任，他所说的话你要相信，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啊。这里头讲什么？罗马书第七章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你看没有？只要属肉体，跟属肉体跟在律法之下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今天，除非你脱离肉体，你就不可能脱离律法。这就不是简单的说，是脱离律法是像前面所说，好像那么简单的啊。不去走律法道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但我们既然在捆绑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样，或者灵的新样，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在这里头他就告诉我们啊，当上帝要带领我们，当我们过去花很长的时间在讲什么叫做怎么样脱离肉体，怎么样这个自我从肉体里头脱离出来，能够进到基督里头，这不是一个学术理论，这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信任上帝，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能够把神的话接到心里，这是必经的一条路，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因为不这样子啊，就等于我在肉体里头，我今天想要领受福音，但是呢，在肉体里头对上帝所做的事情，对上帝对我的态度，你总是琢磨不定，有很多很多负面的经历，在这样的经历之下，要想领受他的话就困难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讨论的时候有几次讨论提到这个题目，我们说到说，在走恩典信心道路一开始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能够分清肉体和灵。我没有说在这个时候啊，你就已经脱离肉体，但是你我得够认识，在我的生命当中，什么是属肉体的，什么是属灵的。因为你一旦分得清楚，今天好处在我今天所讲的这个 context 之下，好处什么？好处就是说，有一些在肉体里头对上帝负面的经历，我可以先不去管它，因为我知道它是属肉体的。在肉体之下对律法之下对上帝的经历，我就把它否定掉了，那些负面的经历我就否定掉了，不让他在我心里头做主，总给我一种感觉上帝不能够真正信任，你不能真正信任他，因为你对他很多的祷告都落空了，你对他很多的期待都没有那样子，那是因为我们在肉体里。但如果我能够分辨的清楚什么是肉体的话，今天我就可以不让这些负面的事情来影响我。我也要说，今天在肉体之下啊，注定了有很多我们的祷告会落空的。在肉体之下，我们对上帝很多的期待会不成功的，不照我们的所想象的那样子。这是很简单，这是必然的事情。其实换句话说，我们在肉体里头的结果，正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会经历到的。但是呢，我们在肉体之下来期待在基督里头的经历，这就会有很多很多落空，是不是？但如果你分辨的清楚的话，这就有这个好处，今天不让这个事情影响我对上帝的信任，反而让我承认说，上帝的话说的真对，上帝真的是可以信任的，他的话真的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他说肉体不好， 果然我在这里头就有错误的经历。他说我在肉体里头会对上帝认识不清楚，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啊，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够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只要在肉体里头，我就没有办法清楚的认识上帝。上帝的话说的针对的，反而可以让我们对上帝的话能够有个可以说更能够有个对，就是看到他上帝的话有个更高的这样子的权威，知道他说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领受他的话。所以一开始要是分辨，那怎么样分辨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分辨，其实一点都不难分辨，一点都不难分辨啊！当我们没有经历过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就说今天啊，怎么分辨？你如果经历过的时候，第一次经历过的时候，你一定就知道说，原来这个跟我过去所想象的、所经历的一切都完全不一样，根本不是我努力可以做出来的，根本不是我可以想象可以怎么样创造出来的，这纯粹是，这是个神迹。你第一次经历的时候，你如果去看我们教会里头，那个见证里头，当弟兄姐妹经历到的时候，一开始怎么样要有信心，想要这样有信心，那样有信心，等你开始上帝把信心启示给你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过去自己的那些都叫做不信。所以第一次经历就是这样。那在这里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分辨起来很简单，只要你天然人会的，只要你今天不需要启示，只要你今天没有觉着是一个神迹之后，你才就是说他有的东西是因着上帝神迹的工作在你心目当中做之后才产生的，所有的都是肉体。这个好像很残酷，因为这样子就等于说把我们很多好像觉着还不错，觉着是上帝工作的东西全部都否认了。但是如果你不肯否认，你就会发现你就总是把天然人里头的一些好要把它当作属灵的东西，然后就分不清楚，然后就继续依靠天然人的好，然后在依靠天然的好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你经历你对上帝的期待好多时候就不像你所想象的，他的做事的法则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然后过后呢造成很多负面的经历，然后就对上帝从内心深处不能够真正的去信靠，对他的话要领受起来就很困难。但是如果你分得清楚，能够像主耶稣所说的，今天骆驼竞争的眼是难的，就意思说天然人今天叫敬神的国是难的，不要带任何的天人的好的东西想要把它带到神的国里头去。我所有那些，我不是当我们说要否定这天然的良善的时候，不是说从此我以前本来做的好的事情我就不去做它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天然人的好，就像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当天然人的好没有被上帝的好取代之前，你就继续用天然的好，天然的坏尽可能不要去坏，对吧？但天然的好你把它当作一个暂时的去用，用到什么地步呢？用到一个地步，你上帝的那个好来取代它的时候，就把它丢掉，但是今天暂时还是用。我曾经有一次跟我妈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其实就这么考虑，你天然人的好啊，你可以继续好，但别把它当回事儿，这就行了。所以今天这个否认不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天然的好有它的价值的，天然的好还是比天然的不好要好，对吧？天然的好不如神的好，但是天人的好还是比天人的坏要好，所以今天继续用它，但是不要依靠它，不要把它当回事，也不要把它跟属灵的东西混在一起。属灵的东西真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只有上帝的圣灵，只有从神这里来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来帮助我们走这条路。来，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 对我们的带领。主啊，真的是当我们来重新来思考这天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主啊，真的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圣灵来继续来光照我们，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真的是有又快又好的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